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i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Hello
你好、很多人都经常看 SNS 社交网站嘛，
对啊，没事就滑一下、
对、我也经常用脸书啊、或者微信或者IG Instagram 啊、之类的。不过有一段时间我在看 SNS 社交网站的时候，越看越觉得忧郁
啊，是啊、
越看越觉得空虚、而且有莫名其妙的挫败感
啊。为什么？
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当时我不能上班嘛，
对、
在家里照顾小孩，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看 SNS 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有点严重
啊。
看到别人的成果之后，跟自己的情况比较起来，
对，
所以很忧郁
啊。因为其实之前你在工作上面有很优秀的表现
哦，
然后突然
对，
突然回归家庭，
哦，对，
不能做这样子。
之前的我很重视事业上的成功，
是啊，是，
所以在社交网站上看到别人的成功之后，
对。
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成功、有相对的剥夺感、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强。
我想应该很多现代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
应该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位牧师告诉我们很明确的答案。
哦，这个牧师讲了什么呢？
第一，要承认一下上帝是我人生的主人。
哇，阿们，
他在引导我们的路，
是
他很爱我们，
对，
上帝接纳了我们。
嗯哼，
我没有权利评价或者判断自己的人生
啊，是，
也没有权利评价他人的人生。
对，
上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所以不要在上帝面前绝望。
其实这就像诗篇139:1里面讲到，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他认识我。
对
对，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是的，是的。
第二，要成为自己的好朋友。要好好对待自己，要好好爱自己。
对，其实很简单，就是饿了就吃嘛，然后累了就休息啦，然后给自己一些鼓励呀、称赞，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位置上所做的事情，都是上帝计划内、上帝希望你、上帝呼召你去做的事情。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在那个位置上，我们都是第一次做，我们难免有时候会做错嘛。对，有时候带小孩可能会有很多挫折。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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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小孩不听我们使唤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大家要给自己更多的一些宽容啦，要原谅自己。
对， 对，
我们也是，我们就是人，我们就是会犯错。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但是都希望说大家可以知道上帝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大家要好好的来珍惜自己，然后看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是 的， 是的，
做自己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加油吧。
是，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 John 所演唱的《重新得力》。
我们待会见。
我们待会见。
事情没做完，是否还在为明天的生活而愁烦？今天你忙得还没好好吃饭，哒哒哒哒哒哒哒 有没有发现什么恩典，在桌角落灰的领袖笔记好孤单，打算什么时候再回到他身边，可不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那位不会失气的你和他无话不谈，他知道你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期盼，所以注定不会让你活得平凡，可不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此时此刻不要再纠结自我的筹算，把所有的赏赐和收取都看得坦然，你会重新的地跨过每座大山。就都没露面，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恩典，在桌角落灰的领袖笔记好孤单，打算什么时候再回到他身边，可不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失气的你和他无话不谈，他知道你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期盼，所以注定不会让你活得平凡，可以卸下重担，不要再躲闪，此时此刻不要再纠结自我的筹算，把所有的伤刺和收取都看得坦然，你会重新的地跨过每座大山、yeah, yeah, yeah。
分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哎，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今天的嘉宾呢是降传道。降传道他的经历蛮特别的，因为他原本呢是学建筑的，还当过建筑师呢、嗯、然后结婚不久之后他就决定要改学神学了、嗯、我想他的太太一定很吃惊啊、嗯、对，因为走牧者这条路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嘛，然后有很多的辛苦，但是当中有很多牧师都跟我们分享他们都得到很多的恩典、嗯、所以我想今天降传道也会来跟我们分享他所经历的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请大家多多期待。
嗯，请听众朋友们敬请期待。嗯，那我们有请中文传道出场吧。
好的，欢迎。
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的，我是降传道，我是来自中国、然后、现在韩国这边的中文部在服侍、现在是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哇，
欢迎欢迎。
哇，两个小孩现在几岁了？
现在韩国年龄是四岁。
两个都四岁、
对，
双胞胎。
双胞胎、
天哪、
龙凤胎。
哇，恭喜恭喜。
但好可爱，
双胞胎好不容易呀、啊、
好不容易。
对啊，一次要带两个、哇、
真的好可爱。
真的、真的会真的会一起哭吗？
哦，经常吵架
啊。为什么呢？双胞胎一个人哭，另外一个人也跟着哭吗？
就是会有那种联动啊、
会有这样。 对,
对对对对对、会有那种联动、
好可爱。那哦，听说您是从小跟着母亲去的教会是吧？
对对对，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在我出生之前就信耶稣了。还有我的外婆也是那个时候一起信的主。所以我出生之后呢，
我不知道的时候，我是可能不知道我去教会了，但是我妈妈是从我有意识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带我去教会了。所以可以说是第三代基督徒。爸爸是吗？爸爸是基督徒。爸爸不是，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一点五代基督徒。半个第三代。哦，是这样的。那可是那个时候的您有信仰吗？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信仰的，只是跟着妈妈去嘛，而且去了之后礼拜的内容其实不明白圣经，不知道上面牧师讲的是什么，只是单纯的跟着妈妈去。但是有一段时间到了长大一点的时候，还参加了教会的那个叫做培灵会吗？不是培灵会，就是那个唱
那个诗班，诗班，对，诗班那个叫诗班，对，那个这个词我都快忘记了。对，诗班，现在叫唱赞美嘛，那个时候是分声部来唱那个诗班嘛。对对，参加了诗班的合唱的是诗班了，现在形态 CCM
那种形态是赞美。对对对，参加了诗班的服饰，当时是。哦，可是其实跟上帝没有什么建立关系的。
对，其实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对，其实就是没有迎接主真正的，只是跟着去，没有真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要信。
可是也没有什么反抗。
当时好像是没有什么反抗来，对，就是跟着去了嘛。因为当时其实我的那个外婆家也在附近，外婆家的我的那个
妹妹啊，两个妹妹都在那里，所以说周天去的时候去教会也能和他们一起玩嘛，所以就挺自然的一个事情。可是在教会里面，比方说我们会听到创世纪啊，或者这些圣经故事，圣经的这些历史嘛，那会不会跟你平常在外面学校学习到的会有一些冲突？当然是冲突比较大的，因为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讲的上课讲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无神论，对对，讲的很多的生物学的课程，在听的时候感觉这个会不会开始有问号，
也没大有不想去的时候，倒是。
还好吧。所以即使是就是有听到这样子，但是因为信仰可能还蛮纯正的，所以也不会有对去教会有什么抗拒这样子。因为有些孩子可能听了之后就觉得，哎，教会讲的是真的吗？然后就不想再去了。对啊，对啊，对。主要是跟妈妈的关系好，所以对，跟妈妈的关系比较亲密一些，所以说那个时候
跟他去教会没有什么反抗的，所以真的父母很重要。对对对，父母真的很重要。是这样的。那后来怎么认识的主啊？那些过程是比较复杂了吧。一直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嘛，然后到了那个来到韩国之后，来韩国之后我也是做了浪子，做了两年多。是什么时候来到了韩国？大学还是硕士的时候？我是高中毕业就过来了。高中毕业的时候到韩国，一去就去了济州岛。哦，济州岛，济州岛，好幸福哦。好地方，真的。所以说都待的性格就比较迟缓了，节奏比较慢嘛，那里。不会不会，对，那里节奏比较慢。所以上大学，然后也在济州岛上大学啊？对，在济州大学，就是。哇，济州大学。因为想学建筑嘛，所以读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去这个信主是 一直到了工作的时候，所以大学的时候也是被妈妈逼的吧，那个时候是自己脱离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束缚，自己来到了国外，自己去济州岛，对，自己来到了这个国外，就想说我可以自己做主了，就非常的自由了嘛。那个时候是不去教会，然后大学的时候不去教会了，有两年时间没有去，然后我妈妈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那边的教会你去吧，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基督教教会，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去了教会嘛，但是那个时候也是不信的情况下去的，一直到这个状况，一直到了我工作之后，工作之后才是我的一个大我一岁的一位前辈，公司的前辈，是韩国人。那个前辈他问我，他问我，听说你好像也是基督徒，我说我是，然后他说那你这个
考顿不拿尼亚过，你重生了没有？什么是重生？然后我就愣在那里，什么是重生？他说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他就这样跟我说。所以那个时候是16年，16年，所以他带我去了一个叫浸礼会，浸礼会的一个教会。
对，教会那个灵修培灵会，在山上，半山腰那里。你去了？没有拒绝，没有拒绝，因为跟前辈关系也不错。对，前辈关系也不错，他让我去嘛，所以就跟着一起去了。而且其实自己可能心里也是有些疑问吧，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这个从小就去教会，为什么要去，也是自己想弄明白一点。
是，
然后去了之后，那个
他的一位牧师，前辈的一位牧师，介绍给我给我传的福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从那个会堂里走出来之后，我知道这一瞬间我是接受耶稣基督了。那你还记得那牧师跟你讲了什么吗？哦，他就是从头给我讲，从上帝造人开始讲。对，全部都讲，讲一套。对，就是为什么信耶稣嘛。对，从头到尾都给我讲了一遍，感谢主。对，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之前去教会是为了这个。哇，好感动。
对啊，
其实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去教会，两年多嘛，然后没去教会，然后其实小的时候去教会也是
心里面没有信仰的吗？
可是就跟着去嘛。对，这次吃了之后就马上就接受了培灵会。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事情。
对啊，对啊。
然后而且自己也知道，我接受耶稣了。对，当时而且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嘛。因为真的是从小时候就去教会，不知道为什么去， 到一直这么多年，期间也在外面，就像浪子一样，在外面放荡，过放荡的生活，到最后竟然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竟然这个职场里面的一位前辈竟然能带领我进入到重新回到这个天父的面前，感觉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感觉那神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带领着我，好像中间好像是出去放荡了，但是其实神并没有松开我的手吧，一直在牵着，感谢主。所以从那次的经历之后，您的生活转变了吗？有变化吗？对，那个时候因为
没有不去的时候，就感觉那神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带领着我，好像中间好像是出去放荡了，但是其实神并没有松开我的手吧，一直在牵着，一直在牵。所以从那次的经历之后，您的生活转变了吗？有变化吗？那个时候因为知道是为什么信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就踏踏实实去教会，也信徒的身份做服事嘛。当时也是特别的，因为知道为什么信耶稣，所以特别的渴慕，那个特别的火热，特别的火热，就是那个圣经里面所有东西都想知道，都特别想学习，就那种火热的心嘛。当时是，对，所以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啊，对，各种培训也都参加。有课就上，对，有课就上，非常棒，非常棒。我觉得我知道那个时候也有很难忘的一个恩典，很重要的一个恩典，是吧？在那个时候遇见了一个人，遇见了，现在的那个妻子。在是在各式各样的课程当中认识他，这倒没有，就是在中国礼拜
认识的时候，但是三年之后我们都各自分手之后，然后我们两个才在一起。 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比较挺多细节的。其实，如果那个时候你不参加培灵会的话，就没有这一段了。对，现在没有这两个双胞胎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恭喜恭喜，神的安排。对，原来上帝有这么美好的计划。感谢主。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您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嗯，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听那首赞美诗，就是敬主十架歌。
这首歌就是因为从小时候我去参加了教会里面的诗班，在那里面唱过这首赞美诗，一直有印象，然后一直到现在，在那个赞美里面加入了这个赞美诗的内容的时候，突然想起，原来真的是神在一步一步带领着我，所以这首赞美一直给我非常大的感动。每次听到这个敬主十架歌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在一直牵着我，十字架的一直带领着我。
其实那个时候，对，参加诗班的时候，其实不认识主。对对，可是神一直在动工。对，一直在动工。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好的。
基督宝血已流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禁足十架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传道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刚才聊的内容就是怎么信主的，怎么遇见主的。然后那现在您在当传道吗？对，我是在做传道。所以我们应该要聊一下怎么决定学神学的。
怎么决定走这条路的？太太有没有说我被骗了？开始是没有的，没有的。幸好是我们19年的时候，五月份结婚了嘛，就在那个中文部礼拜里面举行了婚礼。然后其实在工作的时候嘛，在工作的时候也是 偶尔会想，就是人生的意义啊到底是什么。特别很巧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现在是看巧嘛，但其实都是神的安排。在基督岛呢有很多的宣教士在这儿，在那儿一起有这个神学的培训啊，也有这个开设的教会啊，有他的服饰嘛，所以这些宣教士们经常会来我们那个教会来分享。 分享话语啦，分享他们经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经常听到他们分享。他们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就非常感动吧。为什么感动呢？就是感觉他们一家，有时候是一家三口，一家四口，这个带着孩子，然后从自己的家乡出来，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 带着孩子这么不容易，对啊，然后会经历各样的困难嘛，但是仍然看到他们脸上非常的喜乐，充满着喜乐，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会这个样子。但通过他们分享我知道啊，原来为主做工是这样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想嘛，我这个人生到底是要做点什么嘛。一开始我的梦想就是做建筑师，从高中开始就是这个梦想。 而且不是一般的建筑师，我要做有名的建筑师，所以一直为这个努力嘛，在大学读建筑系还是5年制，读完了之后，也是神的恩典让我进到了一个公司里面，这个韩国人都不好进的建筑师事务所嘛，而且是基督岛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事务所，在里面一直工作也非常的顺利吧，非常顺利。 但是看到那个宣教士的生活，我就现在想，其实我这个梦想，到底是不是我一辈子值得去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我这个设计房子，可能也就做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这个退休了，可能就不会再做了。但是我觉得我要做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啊，其实 感觉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应该在哪儿，就应该去为主做工嘛，为主做工。但是其实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一个非常，我在那个公司工作了将近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工资也非常的可观，而且就是状况都非常的好。
虽然就是会比较疲惫吧，会比较累，但是建筑行业都这个样子嘛。对对对对对，每天熬夜呀，画图偶尔通宵啊。对对对对，但是都这个样子嘛。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其实这觉得是常态嘛。
对，常态，而且这个其实薪资什么的也是非常好的，其实对，应该算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要脱离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决定。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一开始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那个牧师，中文部礼拜的牧师在问我，
没有想法的时候。
对，当时还没有想法的时候，一开最开始是牧师问我，你要不要去读神学？
他为什么这么问？他应该也有，
为你祷告，所以牧师的话要小心，小心听牧师的话。带着权柄的都是，反正他问了不止一次，间接的问，
不止一次，
一开始问的时候，我说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为什么要去读神学？我在这里做这个建筑做得好好的嘛，为什么要读神学？
他突然问的。
就是对，突然问的。
他是每个人都问还是只有问你？
应该是只有问我吧，其他人我是没有听到。然后 过了一段时间又问我一次，我说没有想法，然后过一段时间又问一次吧，哇，他问了三次，对，我说我都说我没有想法，我都拒绝了嘛，但是虽然口上拒绝了，但是嘴上拒绝的嘛，之后对之后开始思考，对，之后又结合那个宣教师们的分享啊，然后有自己的回想<笑> 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嘛，然后结合这些思想的时候，好像确实不止建筑这条路可选择，不只是做建筑师这条路嘛，我觉得去为神做工也是一个非常荣耀神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我突然觉得这好像也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了，去读神学然后为主做工嘛，当然不能这样草率的做决定，还是<笑>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需要经过祷告嘛，所以当时就是也是半年的时间吧，从祷告了半年，对， 19年上半年结婚完了之后， 下半年开始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求了三，向神求了三个确信。是什么确信？就是首先我爸爸是不信主的嘛，我爸爸如果不信主的话，他是否能同意我 首先我爸爸是不信主的嘛，我爸爸如果不信主的话，他是否能同意我去读神学，我觉得我一定要征求我爸的同意才行，为什么？因为我爸也是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养育我长大，我不能这样负责任的就随便决定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需要跟爸爸有这样一个沟通交流，也是家里的长子吧，是吧？对，我就我自己一个孩子，独生子，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跟我爸说，而且我觉得我如果神允许我去读神学的话，神让我去读神学，我爸爸这边他一定会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求这个确信嘛，求向神请我爸爸一定要同意我去读神学，然后还有一个是在话语上面的求确信，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觉得也不能确信我是要去读神学，还有一个就是我管我妻子方面的，特别是我爸爸这个就是因为我爸爸的身体不是很好嘛，当时见到他的时候还是非常小心翼翼的，跟他说我想辞掉工作去读 这个你的事情你就自己来确定吧。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是上帝的旨意，真的是上帝的旨意。我爸爸这边都能够松口让我去的话，然后呢再话语上面呢也是连续三次吧，在陈岛啦，然后裴林会啦，还有讲道上面啦，一直给我同一个话语，非常的奇妙吧。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的一个话语，就是神说要差遣谁去，然后以赛亚说很明确的一个话语，差遣我。一开始不会觉得是这个是给我的话语，但是连续三次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讲我吧。对，这个应该不会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吧。哦，对，所以通过这三件事情呢，我就决定去读神学。所以同一个时期看到了这三次的经文。对对，所以决定之后那就是年底的时候，
一九年年底决定把这个工作辞掉，然后去来到首尔这边读了神学。
妻子呢？妻子刚才说了吗？妻子虽说她也要同意嘛，当时她也是同意的，所以问她了，那她也是同意的，所以当时就做了这个决定。所以这里面没有问妈妈？
因为我妈妈是一直支持的，肯定是支持的，而且是我妈妈在之前很小的时候
做过这样的祷告。
没有，我妈妈就说你要去读神学。
哇，你记得这件事吗？
我记得，当然记得。她也不止说过一次两次。哇，
说过很多次。
对，一直跟我说你要去读神学。我当时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读神学。但是各个阶段的时候也都说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妈妈是一直支持我的。哦，原来是这样。哇，所以五月份结婚，然后下半年祷告，然后年底的时候
吃了，对，这个我是在济州岛待了十年的时间，09年到济州岛，19年截止正好是十年的时间，而且那个19年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30岁的时候，耶稣施工开始的时候，我想是这样的时候，我想就那个30岁真的是关键的时候，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关键时刻吧。所以20岁，
从20岁到30岁，都在济州岛，对啊，待了10年哇，然后来了首尔，对，然后来到首尔，哦，是这样的，哇，这故事蛮精彩的，
对啊，嗯，所以现在，所以爸爸支持吗？现在怎么样啊？现在反而不支持了，现在不支持，为什么？因为爸怎么了？感觉非常的可惜。
哦，因为建筑他越会越想越可惜，因为建筑这么好的一个职业，当时我走的时候很有前途的，对，有前途，不只是前面的钱，而是是 money
有前途嘛，然后就放弃这样一个好的工作，然后他也不理解，他因为他不信，所以不理解我在做什么，所以觉得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是，
所以现在反倒是不是很理解。对，还不认识主，对，还不认识主，一直也在为这个祷告，我和我妈妈一直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
对，上帝应该有他的时候吧，对，相信神，做事有定时的，
是的，是的，哦，
我们今天聊得蛮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算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坐在宝座，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公义和信实从不落空，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我凭信心而活。
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
还是会难过，还有忧伤的时候，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日子不总是好过，所以我不问为什么，生命的重有时会那么难承受，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一切在他手中，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算洪水把我的视线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你坐在宝座，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的公义和心事从
你今天听了尊传道的分享有很多感触吧？
对啊，因为其实就我昨天刚好跟我一群朋友联系嘛，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后来也成为了基督徒，然后她就一直跟我讲说你赶快回来啊，不要再继续读书了，我说少说也要拿个神学博士再回去嘛，她说不要再读了，你可以回来了。
哦，她怎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就是她就觉得说工作更好嘛，
工作更重要，
跟着工作更重要，赚钱更重要啦。对啊，他说哎，上帝都是大家的老板了，你应该回来继续赚钱啊。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选择走神的这条道路，真的是你中间会遇到很多困难跟挫折，会也会有很多诱惑。
对
对啊，然后所以
不容易，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觉得连光读个书要毕业我都觉得不容易，就会遇到很多状况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撞船道这样子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信心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真的很宝贵啊。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一位牧师真的都很宝贵。所以 Corona 疫情的时候看到很多宣教士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国外就身故了，其实那时候真的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很心痛。
对对对，
很心酸。对啊对啊，
很多宣教士在疫情期间在国外，
对，
没办法找到药啊。
对对对，
是啊，没办法治疗嘛。
我们教会就据我所知应该就有30位，超过30位过世在国外。
对，我认识的宣教士也有蛮多的在国外。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像牧师啊宣教士这样子一心为主，一心跟随主，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真的非常宝贵。
对，
我觉得我应该要支持他们。
对对对对，
对啊，各位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真的要读神学的话，请你鼓励他们。
对对对对
对，不要再诱惑他们咯。
对，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选择。
是，
我今天很感动的部分是尊传到认识主之后想给更多的人传福音，所以就放弃了很稳定的生活嘛。
是啊，
然后可是他祷告了半年，然后求了神3个应允，
是，
然后上帝都
回应他。
对，回应了他。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上帝特别体贴。
是，上帝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怕，就是我的旨意。
对，所以哇，我们的上帝真好。
是啊，God is good，
真的真的。虽然这样的生活有些辛苦，
对，
可是他很坚定的上帝，上帝的带领，
是是是，
很感动，很感动。
是的，我也很感动。
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
是，
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火把音乐所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当我抬头仰望》。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愿照顾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